我们看到这个忙成一团的时候，作者非常好玩，忽然写到一个人，就是薛蟠。还记得这个人吗？一个无所事事、游手好闲、不学无术的一个男孩啊，15岁左右，就薛宝钗的哥哥薛蟠，然后整天就是在那边，找漂亮女孩子啊，吃花酒啊，什么这样一个人。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忙得不得了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就在那里。你看到独有薛蟠比众人更忙，他忙什么？第一个忙，他怕他妈妈被人家挤倒了。薛姨妈是他妈妈，所以他就很担心说，妈妈你小心不要被挤倒。所以薛蟠其实我一直在谈说，薛蟠不是坏小孩，薛蟠就是那种傻瓜一样傻大个那种人。可是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忙的又无能，什么事也帮不了忙，就在那边挤来挤去，说怕他妈妈被挤倒，然后又怕薛宝钗被人看到，因为有很多男人在这里，因为乱了。所以薛宝钗那么漂亮，是他妹妹，他要保护他妹妹，不能让这些粗鲁的男人看到。所以你看他这个时候他就一直在那边忙来忙去，然后又怕香菱，香菱是谁？就他买来那个妾，为他曾经打死人的啊，又怕香菱被人占到便宜了啊，骚处就是说被人家占了便宜，摸了一下大腿啊什么之类的，占了便宜。所以他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，因此忙得不堪，忽然一眼瞥见了林黛玉。好，我们看到薛蟠竟然好像没有见过林黛玉的感觉，也许远远的有过，可是过去表示出男客跟女客之间有很严格的界限。看到林黛玉风流婉转，早已苏倒在那里啊，苏倒就说哇，天上还有这么美的女人，她就已经垮了啊，就苏倒在那里。所以这里其实当然我们知道说，薛蟠一直被描写成一个欲望非常直接的男人，本能欲望，又用了苏，对比出来宝玉是很重情的。所以宝玉可能拉着黛玉的袖子笑嘻嘻的讲不出话来，可是他不是欲望，他不是本能，他不是动物本能，他是一个很深情的东西。可薛蟠就是很动物性的本能，他一看到一个人女的那么美，他就苏倒了啊！其实那个是欲望的陶醉的东西。好，当下众人七言八语，有的说赶快请端公送岁，有的说要不要请个巫婆来跳神，有的说我推荐那个玉皇阁的张真人，他比较灵。好，我们看到通常这种时候所有的推荐都会出来，你试试看，如果家里有长辈得了重病啊，然后一下医生治不好，然后所有亲戚朋友这种秘方都出来了，然后哪一个庙的什么符水比较灵，哪一个地方的那个罗盘稍微拜一拜，它就会比较有一些作用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其实在讲这些都是马道婆这一流的人啊，就是那个家一乱的时候，忽然大家就开始讲说，哎，要不要找端公送岁啊，就是那种其实是庙公了，要不要找巫婆来跳神啊，挡机啊，或者是玉皇阁的张真人啊，道士啊，喧腾不已。那也有百般医治啊，找医生，然后祈祷问卜求神。所以过去古代医生跟卜卦常常是在一起的，因为医有达不到的地方就变成求神问卜，常常会合在一起啊，所以一方面是请医生来治疗，另外一方面就祈祷卜龟问卜求神，那总是没有效验。那看看日落，这一天已经要过完了，那王子腾夫人也不能留在这里啊，只好告辞就回家去了。第二天王子腾也来瞧，说到底怎么回事了啊？小史侯家，王子腾家是王夫人的娘家，小史侯家是贾母的娘家，都是大官家族，记得吗？前面的所谓贾雪史王四大家族，他们都是联姻的啊，所以他们就来看，来问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。因为特别有王熙凤在里面，所以王子腾一定会来，因为王熙凤是等于他们王家的侄女嫁过来的，所以王家会特别紧张，会特别来看，所以王子腾也来瞧问。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的弟兄辈，所有的亲戚眷属都来瞧望，都来探病，那也有送符水的，也有见僧道的啊，就是说不止来看病，同时也说哪里的符比较有用，哪里的水，所以家里大概挂了一大堆的符，一大堆的神水就开始摆在旁边了，然后推荐一些和尚啊、道士啊，还是不见效。所以叔嫂两个人啊，就是宝玉、王熙凤越发糊涂，不省人事，睡在床上，那浑身像火炭一样发高烧，口内无般不说，就是讲梦话、讲呓语啊，就乱说话。到了夜晚间，那些婆娘媳妇丫头们都不敢上前， 大家都不敢靠近，因为他们会发病的，所以就把两个人抬到王夫人的上房，然后晚上特别派了男人，就是贾云，带着一些男孩子们、男佣人们挨次轮班看守，啊，就怕说丫头其实压服不住，如果发病发疯的时候压服不住，所以这个时候贾云就有机会靠近宝玉，然后他也靠近了宝玉的丫头小红红玉，所以以后会有一些故事，就从这个晚上开始发生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看到他们都围在这边看守，然后贾母、王夫人、邢夫人、薛姨妈寸地不离，就围着干哭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。那这个时候贾赦、贾政很害怕说哭坏了贾母，怕这个老祖母心疼宝玉、王熙凤会身体都会哭坏了，所以就日夜熬油沸火，闹得人口不安，也都没有了主意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那贾赦就还各处去觅僧觅道，还是去找和尚啊，找道士做法，觉得一定是碰到什么家里的邪祟了啊。那贾政见不灵效，着实懊恼，所以也阻止贾赦。他因为贾政是比较儒家的，贾政比较相信儒家，他不太相信这种迷信的东西，所以他就阻止贾赦说儿女之术啊，所以他们大概有劫数，皆由天命，就是这是儒家讲的天命，所以非人力可强者啊，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病出于不义，就是忽然这样发病，百般医治都没有效，我想大概天意该如此，也只好由他们去吧。那就劝贾赦说不要老是去找这种道士啊和尚，所以这里面其实表白了贾政的态度，就是他是比较儒家的啊，他不太相信这种迷信的东西。可是贾赦不理他，贾赦还是百般忙乱啊，哪里见些笑靥。好，看看已经三天了，就是过了三天以后，那凤姐跟宝玉躺在床上，连气都已经改了啊，气都改了，就是说原来那个正常的呼吸都没有了啊，有点奄奄一息的感觉。那全家的人都在心慌，都说大概没了指望啊，所以没有希望，一定会走了，所以忙着把他两个人的后事，就他们入殓的衣服啊、鞋子啊，全部都已经准备了。啊，就是准备要办后事，觉得大概救不回来了。那贾母、王夫人、贾琏、平儿、袭人这几个人比诸人哭得更是忘餐废寝啊！当然贾母是疼孙子，王夫人疼自己的儿子，而且疼自己的内侄女啊，就是王熙凤是她的内侄女，然后贾琏是哭她的太太，那平儿、袭人都是哭他们的主人啊，就这些人有特别的关系，所以比其他人哭得更厉害，觅死寻活都不想活了。好，赵姨娘、贾环自是称怨，啊，这种卑微者忽然觉得总算报复了，啊，所以他们很开心，啊，觉得暗自欢喜，可是大概也不敢表现出来。